各位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也在这里向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弟兄姐妹们问安。请听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取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在第六节，保罗这样说：你若把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正确教义上得到了栽培，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无稽传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因操练身体有些益处，但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它有现今和未来的生命的应许。这话可信，值得完全接受。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人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要嘱咐和教导这些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这些事上专心，让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做既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晨我们教会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求恩，恳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中间大大的做工，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讲的和听的都得益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应该都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图画，这是一群人，而最前面的这个人他的颜色不一样，他很特别，他站在最前面。大家可能可以猜得出来这代表什么。这个看起来有些特别的站在整个这一群人前面的这一位，他是这一群人的领袖。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群体，最小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家庭，那么从最小的一个家庭也好，或者大一点社团，再到跨国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都是人组成的群体。那么任何的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呢，都一定会有它的组织架构，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分工。有一些人他是做带领的工作，那也有一些人呢是跟随着他的领袖。带领者有带领者的责任和担当，跟随者也有跟随者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各安其分，各尽其职，那么大体上来说，这个群体的运作应该是比较顺畅，这个群体的关系应该是健康的，它的架构是合理的。所以我想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不同的群体，对吗？ 你都在不同的群体，你做工有你自己工作的那一个团体，你在家里面你有你的角色。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想做那个做头的，还是想做那个后面跟随的？哎，可以给我一个举手吗？你说我喜欢做带领的工作，可以举一下手吗？我想看看谁是比较觉得比较喜欢做带领的工作的，有吗？不要客气，真的不要客气，因为这可能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哈。OK， Yeah， OK， 谢谢。那也就是说，不举手的人都是想做跟随者喽。OK， 我猜哈，我猜大家对这个角色其实有一定的了解。我猜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人没有举手，因为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带领的人他好像很风光。通常人们会羡慕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因为他们有权柄啊，他们可以说话，别人会听嘛，哈。而且在我们很大部分的这个心目中，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标志，对吗？你的身份和地位代表你的成功。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做带领的人也是蛮危险的。有一句老话叫做什么？叫做高处不胜寒，有听过吗？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以前中国其实不只是中国了，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皇帝嘛，帝王对吗？中国有句老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也就是说皇帝虽然是天之骄子，但是他的龙位也不一定很稳的哈，对吗？好，所以其实领袖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深思的话，我们就看得客观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他有他的好处，有他的优势，但是他也有他的难做的地方。像我们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其实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们，马上总统大选对吗？大家其实都盯着他们，你看那些参选的人很多内幕被挖出来。所以如果一个政府，一个执政的一个党，他们如果政策不明智，有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人民可能会不满意，他们也会被指责被批评，甚至可能就会下一次可能就会落选，对吗？ OK， 好，现在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哈，我们是正道，所以我今天不是讲政治。我刚才讲的所有的那些群体，我有一个东西其实没有提，是什么？我没有提教会，我没有提教会。教会也是一个人组成的群体哦，所以它和世界上所有的群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教会有组织架构，也有不同的分工，有领袖，也有跟随者。但是哈，教会又有它的特殊性。教会呢，都是由相信上帝的人组成的。教会，而且它最特别的，它是上帝所设立的。它在地上做福音的见证，而且上帝有托付给他要服务社区，服务整个的世界。所以教会的领袖对这个群体管理的准则和依据和其他的群体其实会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所看重的东西会不一样。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么教会的领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带领教会，来治理教会的。教会的领袖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尽心尽意的来建立这个信仰的群体，完成上帝的托付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哈。你如果要去学教会管理，可能要上很多的课，你可以借很多很大部头的书来看。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思考，我们就是聚焦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一小段的经文。我给它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教会领袖的生存和服事的法则。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是生存的法则哈？提摩太是一个很年轻的牧者，现在大家大概是认为他是大概30多岁这样，30左右岁。 那么他呢是牧养和带领以弗所这一间教会。从刚才我读的经文来看，很明显的，因为他年轻，会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比提摩太年长的。保罗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才不会被人小看你太年轻。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其实说明可能已经有人不是很尊重他，可能他们有一些人不太信服他的教导和带领。按道理讲，一个教会的牧者，一个教会的领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服侍的牧者，他是有属灵的权柄的，而且他也应该有受过神学和牧养方面的装备。他开始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是时常会教导信徒上帝的真道，教导弟兄姐妹们读圣经、灵修、祷告，而且还会关心和牧养会友。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会受到尊重，应该会被弟兄姐妹们信服，应该是可以做弟兄姐妹们的属灵的榜样的。但是真实的情况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并不是这世界上，我是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教会里面，并不是任何的一间教会，教会的领袖和会众的关系都很融洽，领袖们都一定会受到会友的尊重和信服还有爱戴。事实上因为种种的原因，教会的领袖不被尊重，没有办法推行他认为重要的一些事工，其实不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现象。而保罗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他就指导这一个年轻的这个牧者，他说你在哪些方面你必须要格外的注意，你要怎么做你才能够真正是上帝中心的仆人，你才能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立这一间教会。而同时这一段话它不仅是写给做领袖的，它里面其实也有对着跟随者来说的话，来让跟随者反思的地方。所以今天我请大家，不论你在教会是什么职分，都和你有关系，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听。好，我就很快的来总结一下哈，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些指导有下面这四点。第一，他就是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谨慎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你要把纯正的信仰真理来教导弟兄姐妹们。我后面有列出来和这相关的经节，你会看到有四节经文其实都讲到这一方面，说明这个是重中之重，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教会在今年我们讲启示录，现在进到教牧书信，其实我们去年的讲台信息，前年的其实我们都有提到，当我们去学一卷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有很多的假教师，有很多错误的教导，信徒受到影响，教会受到亏损。所以这个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个我可以说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是必须要这样子的，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可以谨慎的来教导，来栽培跟随你的人，让他们可以明白上帝的真道，让他们的生命被建立，生命可以有长进。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保罗特别的叮嘱他说，你要操练敬虔的属灵生命。他甚至把操练生命和操练身体的锻炼来做比较。我们现在现代人尤其新加坡人节奏很快，大家稍微过了30岁，我其实和一些超过30岁的弟兄姐妹聊天，我们很多大的很大时候我们的一个话题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应该怎么养生， 啊，因为节奏快，压力大嘛。我相信提摩太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没有我们现代人的这样的压力，但是提摩太他是要牧养这样的一个教会，有很多事情要操心，他们一定也会很看重身体。可是保罗跟他说，操练敬虔的生命对你的益处才真的才是真正是有存到永恒的益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保罗特别的告诉他，你的品格，你的言谈举止，你的行为，你的爱心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在等等这些方面，你怎么讲话，你怎么做事情，你对上帝的信心，你对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有他特别强调那个清洁。很多学者认为说那个清洁指的就是在和异性相处了，就是在性关系上面，在婚姻的关系上面，你要清清洁洁的哈。所以在这些方面要做信徒的表率，这些在对一个领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保罗说，你在这五个方面，你在这品行的这五，他说的那五个方面能够很注意，能够做信徒的表率的话，就不会让人小看你年轻。那么最后一个呢，保罗也有提到说，当年有一群长老为你按手祷告，而你领受的属灵的恩赐和权柄，你要拿来用它，啊，你要拿来用它。这个属灵的权柄是借着上帝的呼召，借着上帝的仆人众长老的按手赐给提摩太的。这个恩，他所领受的恩赐是为了要服侍上帝的教会，是为了要建立上帝的子民，所以这样的权柄，这样的恩赐，他是应该要来用的。所以保罗说，你要按着我这样这些的嘱咐去做呢，你的，我就来总结一下哈，原因和结果。你如果这样做左边，那么右边就会有这些的结果。信徒们的生命能够被建立起来，上帝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而且对于你个人来说，你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那些比你年长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年纪轻就轻看你，他们会对你服气，他们愿意把你当作榜样，接受你的教导和劝勉。可以说在属灵的国度里面，这个是领袖们生存和服侍的一个法则。一个领袖如果他要能够长久的被上帝使用，在教会这个比较特殊的群体里面，健康的积极的服侍，真正的使教会得到益处，就必须要遵循这些法则。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左边的这些其实对大家都不陌生，对吗？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一个尤其是一个教会的领袖，这些其实是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而且大家心目中也应该知道说，哦，我真的是应该，我的生命应该是这样子的，借着圣灵的更新，我的生命应该是越来越朝向这个方向。而我们教会呢，在最近几次的讲道，其实也真的有一直在谈领袖的品格和素质，一直在谈，谈了好几次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是想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做下面的几个思考，和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是我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保罗在将近2000年前写的这个领袖的法则还适用吗？等一下我会解释。那么第二道问题是，为什么一直要反复的强调敬虔的生命和端正的品行对领袖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这个既然是给领袖的法则，它和其他的没有任何带领职分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在现在的社会，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话， 每个行业的分工都越来越精细啊，都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而参加过服事的，你只要参加过教会的一点点的服事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多还是少，你只要对教会的运作还有对教会事工的推展有一点一些的概念，你就会大概的知道，其实要治理和要管理一个教会，其实会涉及到很多的领域。那么牧师、传道这些教牧们是主要的职责是传讲上帝的真道，牧养羊群，治理教会。除了正式的神学装备，从那个神学装备可以给我们学术啦、牧养、教导各个方面的能力之外呢，其实还真的现在需要有一定的行政的能力、财务管理的能力，你也要有可以了解别人、选拔人才的能力，你也要有和别人沟通的能力，还有团队合作的这个能力等等各方面的能力。而参与治理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甚至包括牧养和带领小组的组长们，也多多少少其实需要有这些能力。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个比较越来越分工精细、越来可能有比较复杂一点的环境下，这个在教会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需要的面前，这个领袖的法则足够吗？光有这个领袖的法则，一个教会就能被带领好吗？我想说的是，看上面的图哈，我想说的是，只是那四点其实是不足够的啊。我们需要有行政的能力，我们需要有理财的能力、财务管理，需要有团队的合作的能力，这些都需要。但是领袖法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是打底的，是打底的。你看到它是一个在根基的位置上面。用一个比较学术一点，也不是学术了，可能就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它不是一个很充分的，它还不充分，它除了这些还要加上其他的能力，但是这些是最基础的。如果一个领袖他这些都没有的话，他其他的方面非常的好，可不可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可以，其实是不可以的。而这个呢，也是现代一些教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因为教会的治理也开始越来越专门化，你去读神学的话也会有不同的方向，所以教牧装备也专门化，然后以至于我们慢慢的在评鉴、在选拔一个领袖的时候，我们把天平从领袖的品格、一个领袖的生命慢慢的转移到各种专门化的能力。我们会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选择评价一个领袖，我们会越来越注重这个人的行政能力啦、管理能力啦、与人沟通的能力啦，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可能要有一点点 politic 这种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说这些能力不重要，但是我们会慢慢有一点不知不觉中，我们会轻忽了教会领袖最基本必须要具备的这些素质。我们可能会问说，那么具备这些素质的人就能够带领教会大展宏图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说，假设我们找不到一个又他是可以真的品格啊、生命都很成熟、品格优良、可以做信徒表率，同时他又可以很好的管理教会的人，假设二选一，我们应该选哪一个？我们应该是偏重品格，还是应该偏重他其他方面的能力呢？在提摩太前书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说，保罗首先强调跟提摩太强调的是这些方面、生命的方面、品格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去看圣经其他的方面讲到领袖，我们会看到 大多数都是在强调，绝大多数都是在强调品格的素质这些方面的特质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刚才我们敬拜团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奴仆君王》，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清我们服侍的是上帝，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做事情。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哪一个牧师的，教会不是哪一个长执会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教会。我们是要向教会交账，我们是要向上帝交账的。而在当我们讨论教会管理的原则的时候，当我们讨论说一个教会的领袖你要怎么能生存下去，而且你还能好好的去服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的是谁？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词，四个字总结他的生命，他是一个奴仆君王，他有权柄，他自己选择道成肉身，他来这个地上，他不要人服侍，他来服侍人。这个是我们要看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把它叫做这是上帝的法则，这是上帝的法则，这是上帝的原则。按着上帝的原则来做，按着属灵群体的运作的原则来做，一个教会才可以有真正的生命力。一个领袖他才是真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他的会众面前。在短时期内，可能我说可能哈，效果可能不是很显著。不过当我们看一个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两年三年我做出了什么成绩，弟兄姐妹们，我们看的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我们看的可能是五百年一千年几千年。弟兄姐妹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要关注的，而上帝他自己所关注的是他的千秋大业。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原则，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当我们遵行领袖法则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流露出来基督的馨香，会吸引人，会对他的人，会对他人有正面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身上就有耶稣基督的影子。最后看到我们服侍的人，被我们生命影响的人，他是被耶稣基督所吸引。而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人，大家知道他是谁吗？看这个图画能看出来吗？是谁？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对，对，看来我们的圣经基础都不错。很多信徒其实会挣扎，说你看，我知道圣经中告诉我们领袖应该有怎样的素质，怎样的生命，怎样的品格，可是你看上帝也使用参孙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他贪恋女色啊，他没有守住拿西尔人的那些规条啊，上帝还是大大的使用他，他大啊有能力，即使在他最后临死之前，他还借着推倒殿的柱子杀死了很多的腓力士人。弟兄姐妹们，我好好的有为这件事好好的去祷告。我最后我的领受是这样，这是我的领受哈。我上帝会不会使用一个品格不好的人？上帝会不会拣选一个好像品格不是很好的人来做领袖呢？不是绝对不可能。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他就是雅各嘛，对吗？对吗？雅各一直抓抓抓去骗人啦，去抢他不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上帝其实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我们更应该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心意，而不是纠结说你看因为参孙品格不好他也可以，所以我也可以像他这样。其实我们要看清楚一点这个东西， 当上帝选参孙的时候，上帝了解他吗？上帝了解他，但是上帝有没有给他机会让他改过？有。他有没有改？他没有。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骗，他做上帝不让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最后他的结局多么悲惨，他被敌人捉住，他被剜去两个眼睛，而在最后的最后是上帝怜悯他，他最后向上帝认罪，上帝才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又再次把力量赐给他，他才最后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他自己也是和敌人同归于尽。所以我觉得从参孙的身上，我们其实看到的反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其实蛮悲剧的。上帝有上帝的怜悯，但是他自己其实给他的国家给人民其实带来很大的亏损，他真的没有好好的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用他做借口，他真的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如果他的人生是好好的跟随上帝的话，他其实不会有这么凄惨的结局。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讲台，或者为什么圣经一直在强调，尤其是领袖强调这个敬虔的生命和端正品行的重要性呢？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你在像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不是都有好好的去听教会有牧师有跟你讲你要领袖要怎样怎样，然后你进来开始服事的时候，长辈也会跟你讲，然后当你一个人被选为执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就是有为执事祷告对吗？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东西。 OK，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真的需要被经常的提醒，真的需要被经常的提醒，因为我们都是人，每一个人都不例外，每一个人都是人。教牧们真的有上帝的呼召，长老执事小组长任何一个服事的岗位都有上帝的呼召，有属灵的权柄，但是我们有人性的软弱，我们有黑暗，我们有缺陷。可能很多的人哈，我不是说每一个都一定是这样，但是可能很多的人一个 pattern 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我们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赤子之心，我们很单纯，我们不会计较得失，不会在乎输赢，我服事真的就是我在服事我的主。可是慢慢的我们的那个本心可能会慢慢的丢掉，我们可能经验多了，熟练了，我的得失心，我的功利心可能就来了。因为领袖每一天面对的是人，其实做带领的工作难度很大，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刚才想做领袖的人很少嘛，对不对？其实不容易，会遇到挑战，而且你也会遇到轻看你的人，会遇到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我们的那个好胜心，我们的黑暗可能就出来了。我们会在乎人的眼光，我们会在乎事工的结果，我们会在乎可能我的头衔有多大，我们会在乎大家有没有听我的。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其实都听说过，在世界范围有一些跌倒的领袖，通常是在金钱，因为权力，因为可能性关系方面跌倒。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但是我想今天想带出来的一个就是我找到了一本书，这个它的作者叫 Paul Tripp， 他是一个牧者，他也是在神学院主教教牧学的，所以他就写了这样一本书，这个书的题目就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我就决定好好读这一本书，因为我觉得他会对任何一个做带领工作的人，他里面有非常非常宝贵的反思和提醒。那么我就引他的一个翻译的人其中的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这本书在讲什么。他说，牧者所面对的侍奉环境危机四伏，要能够在其中全然成圣，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真是何等不易呀。所以我相信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教会的这个特殊的环境，因为种种的挑战，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性的那些东西会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被不断的提醒，我们需要 自己也需要警醒，这样我们才能真的是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一直在走在这条路上，让教会、让弟兄姐妹，也让自己可以得益处。好，第三个很快的哈，第三个就是，那么这个是一直在谈领做领袖的事情。那么和如果你真的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带领的职分，那么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关系非常的重大。OK， 我们刚才读的那十一节经文，啊，它不只出现了提摩太，是保罗和提摩太说的话嘛？其实它里面也出现了其他的人。简单的说，有什么？有信徒，还有长老们。有信徒和长老们，那么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其中有一些人是会接受提摩太教导的人啊，他们很喜欢，他们愿意接受。还有一些人呢，是为提摩太按手祷告的人。还有呢，还有一些人，他看提摩太很年轻，他小看他。还有人呢，还有会以提摩太为榜样。还有呢，还有一些人默默的关心着他，会在意他的长进。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一个领袖他不是唱独角戏哦，他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做完全部。其实他是和弟兄姐妹他有很多的互动，有很深的连接，很深的关系的。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领袖们的品格呢，在大的范围和小的范围做的决定，在不同事工中的服侍，还有甚至是领袖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其实是全教会的事。领袖的决定，领袖的一言一行，其实会影响全教会。那么反过来，会众们对领袖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的牧师和传道当中，可能弟兄姐妹们有你非常喜欢的，你说我很喜欢听他讲道，哦，我很喜欢他来探访我，我很喜欢和他谈话，我有心事我都会告诉他，有吗？哈，有哈。我相信我们教会八位牧者一定其中有这样的，对吗？那在你和不同的牧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也会对某些人不满意呢，这个是很可能的。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教会哈，我是说 in general， 其实有的时候有的会有也会发现，这个牧师、这个传道、这个长老、这个执事做的事情好像不大对，他说的话好像不对。 OK， 弟兄姐妹们，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它是由众多的人，是由有生命的人组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都有自己的职分。不论是带领的那个人，还是跟随的信众，其实大家都是唇齿相依。我可以用一句很夸张的话，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换一句话说，教会的分工没有高下之分。教会里面做带领工作的和被带领的人，其实是彼此的连接，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大家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各司其职。而这个身份呢，其实也是动态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可能你以前是一直是跟随，可是当你的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上帝就会呼召你，上帝会把你摆在一个有一点点带领的角色。然后后面呢，可能你慢慢你越来越成熟，你上帝交给你的担子可能会越来的越重。而我也知道，当我有一次去探访先景长老嘛，我也知道长老就和我说，他讲他以前负责乐龄团契啦，讲他以前在职场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你年纪渐长的时候，他就卸下了他带领的工作啊，所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我要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扮演着非常不一样的角色，都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那么具体的，面对一个如果是一个不合你心意的领袖，所以这 OK， 我先说这个是这个图，就是其实是我很喜欢的。大家还记得刚才最开始讲到的时候那个图吗？那个三角形，那个领袖站在最前面。其实我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图，没有高下之分，这个应该是在教会里面的 一个结构，其实是没有高下之分。上帝的呼召和分工不一样，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带领不一样。那么做领袖的他其实也是会众的一份子，但是上帝又给他有一些的额外的托付。而会众，当你成熟到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的责任也会越来越大。好，那我们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面对一个不合你心意的领袖，你要怎么做？相信希望大家今天不是觉得我在老生常谈哈，很简单，其实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祷告，要为他祷告。而且呢，如果你观察到一些你觉得不是很合适的事情，你要通过合理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弟兄姐妹们，真的千万不要去传谣言，不要去哎呀我听说怎样怎样，我听说哪一个牧师什么什么，真的不要，请通过合理的途径澄清，可能你看到的不是完全的真相，不要猜测，要澄清，心平气和的对话。我们要知道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我们需要顺服从上帝那里来的权柄，同时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可以分辨。 OK， 我们不要迷信，我们也不要迷信，好，我们也不要迷信说牧师讲的话一定都是对的，不是这样哈。 OK， 我们要求上面来的智慧，不只是为这个领袖祷告，也请你为自己的心祷告，好，看是不是我的观察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来分辨，不要传没有根据的话。 OK， 最后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说几句我自己的心里话吧，这个不代表其他的教牧，是我作为喜年堂服侍的年日最短、经验最不足的一个传道，想和大家说的话。我是2020年10月份开始进来服侍的，而这个是我第一份全时间服侍的工作。我其实很感恩，我很感恩上帝的预备，也感恩弟兄姐妹，还有所有其他的教牧，还有长职会的长职的接纳和包容，在这将近3年给我很多的指导、帮助和鼓励。不过呢，我是慢慢真的才意识到，这个全时间服侍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其实我了解很少。所以在这将近3年里面，我真的领悟到这个是一个难度很大、很不容易担的职分。所以它对一个人的灵性、情商和智商、经验，甚至还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不是诉苦哈，我真的不是诉苦，其实很感恩。那么当我对着这段经文自我反思的时候，一方面我知道呼召我的上帝会带领我一直走下去，不过我也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而且我也真的需要教导、需要被监督、需要被提醒。所以在这里我真的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谢谢我在几个月之前就有年长的姐妹来告诉我，她说你说话太快了，你讲到我们跟不上。我才意识到说哦，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我真的习惯说话很快，所以从那之后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就尽量放慢。还有呢，在最近就也是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background 的话太浅颜色，我们老人家看起来很刺眼。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沟通真的非常重要。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是小事情，其实不是，因为你不说我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被提醒，我希望大家告诉我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好，我们回来哈。最后有一个总结，今天讲到的总结。那么当然我也真的是谢谢来善意提醒我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我们讲了什么呢？首先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4章这边总结出来教会领袖的这个法则哈，有四点。那么我们也有做了一些的反思，从那边做了一些的反思，所以我们大致的结论是这样，就是 生命和品行是领袖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那么因为人性的软弱，因为侍奉的难度很大，所以领袖真的需要时常警醒，并且需要被提醒。还有就是领袖和信众其实是分工不同，我们是互为因果，是应该彼此建造的一个关系。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反思教会领袖的品格、生命素质，也反思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怎样的配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真的是各尽其职的活在你的面前，以至于在你的恩典之下可以来完成你对禧年堂的托付。父，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给我们力量，我们也相信以前怎样带领我们的上帝也必这样带领这间教会一直走下去，走在你恩典的路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